G7 劍指北京，尹石月公開親美反共。美聯儲官員話，即使經濟衰退，亦唔降息。是否報復？北京以間諜罪判處美公民無期徒刑，華盛頓咁樣回應。2027年攻打台灣， CIA 揭襲近平，鋼鐵長城面臨嘅困境。抹殺記憶，敏感書大幅下架。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将于5月19日至21日在日本广岛举行。5月15日，韩国当局发表声明说，韩国总统尹石月将赴广岛共商盛举，并同美国和日本举行美日韩峰会。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18日至21日前往日本，而中国中亚峰会亦将会在本月18、19日两日在西安举行，两大峰会同时登场，被外界认为是中美的外交擂台。华尔街日报15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美国和他的盟友准备在日本 G7 峰会上进一步施压中共，預計將發布一份聯合聲明，抵制因政治爭端和其他分歧而對其他國家採取經濟反制措施的做法。G7 國家包括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歐盟是非正式成員。據悉，該聲明將不會具體點名任何國家，但經濟脅迫是中共對其他國家表達不滿的常規手段。长期以来 ,G7 成员在同中共发生冲突时都感受到经济胁迫之痛。韩国总统办公室今日宣布，尹石月总统将前往日本广岛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并同美国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三边首脑会议。尹石月仲将在出席广岛峰会前后分别会见到访的加拿大、德国和欧盟领导人。美国之音引述分析人士观点称，尹石月出席 G7 峰会并同美日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将为拜登政府组建对抗中共的联合阵线提供机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邀请了澳洲、巴西、葛摩、库克群岛、印度、印尼、乌克兰和越南等国领导人出席这一次峰会。美国之音报道指，这个是岸田文雄接触全球各方重要力量，试图凝聚共识的一项努力。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国中亚峰会将会在18、19日在西安登场，是中共今年的第一场重大主场外交峰会，也是中共和中亚五国建交31年来首次的实体峰会。目前中共官媒正在进行多角度的宣传造势。这个星期将会有6个国家元首相继到访中国，除了中亚五国外，习近平还邀请了东非国家厄利特里亚的总统阿布雅基，他目前已经抵达中国，正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厄建交30周年，习近平将为阿夫雅基举行欢迎仪式和宴会，总理李强亦都会同他会面。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等中亞五國元首將會在16日陸續抵達中國訪問，並在18、19日出席西安舉行的中國中亞峰會。從前蘇聯獨立的中亞五國一向被俄羅斯視為後院及勢力範圍，中共選在俄烏戰爭期間主辦中國中亞峰會，被認為是挖俄羅斯的長腳，但这个时候俄罗斯亦似乎已经无力阻止。由于 G7 广岛峰会将会同中国中亚峰会几乎同时举行，加上中共恐怕将成为 G7 广岛峰会的众矢之的，令到这两场峰会被外界认为是中美的外交擂台。两位美联储高级官员都对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表示担忧。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总裁博斯提克 Rafael Brustik 預計今年不會有任何降息，如果有的話，只是我們可能不得不提高利率。據新唐人報導，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古爾斯比 Austin Goolsbee 在很大程度上呼應了這個觀點，儘管他的語氣更加夾派。他說美聯儲一系列快速加息所帶來的更多影響仍在醞釀之中。兩位官員是在亞特蘭大聯儲金融市場會議期間接受 CNBC 採訪時發表了上述的觀點。投資者認為，當 FOMC 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在6月14日開會的時候，美聯儲將會將利率穩定在500至525個基點的範圍內。根據諮商所 FedWatch 的工具，期貨合約目前將停滯的機率定為 78.8%， 低於一星期前最新通脹數據發布前的 84.5%， 後者顯示價格壓力正在加速。但是亞特蘭大聯儲的利率跟蹤器展示，市場認為美聯儲將會在年底前開始降息，從6月份的 5% 左右降低至9月份的 4.7%，以及12月底的 4.2%。 博斯體克說，他預計2023年不會有任何降息，因為通貨膨脹可能會比市場預期的更難控制。而古爾斯比則主張根據即將獲得的數據採取措施。古爾斯比說，加息500個基點還未對經濟產生衝擊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們應該格外注意，不要過度緊縮。他指出，美聯儲近40年來最大幅度的加息已經對勞動力市場和其他指標產生了負面影響，但還不足以將通脹率降低至適當的水平。再增加一些，博斯體克星期一15日表示，他預計今年不會有任何降息，因為通貨膨脹可能比市場上那些人預期的更難控制。適當的政策實際上只是觀望，並觀察我們已經實施的措施對經濟放緩的影響有多大。博斯蒂克補充說，而在抑制通脹方面肯定有進展。最新的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顯示，4月份的通脹率從 5% 下降到 4.9%， 但月度通脹率從 0.1% 上升到 0.4%， 增加了4倍。古爾斯比星期一重申，鑑於近期銀行倒閉所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和金融壓力增加，要對利率決策保持審慎和耐心。在這樣的時刻，你不想令到架飛機機頭向下降落。他指的是收緊貨幣政策，以實現所謂的軟著陸，並避免經濟陷入衰退的想法。星期一5月15日，中共當局以間諜罪名判處一名78歲的美國公民無期徒刑。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本已經受損之際，這件案可能進一步惡化雙方對立，而且這件案亦令到拜登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或將舉行的會談平添了很多變數。中共蘇州市中級法院在一份聲明中聲稱，2021年4月15日梁成運被位於中國東南部城市蘇州的中共反情報機構的當地分局拘留，指控的細節尚未公開發布。據悉，梁成運同時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美聯社指出，中共當局在關閉邊境並為應對 COVID-19 病毒大流行實施嚴格封鎖限制之後，立即就對梁成運進行了逮捕和拘留。對這件高度敏感的案件，美聯社表示，蘇州法院沒有提供任何與美中關係有關的跡象。儘管如此，但該媒體強調，間諜指控具有高度選擇性，而且北京沒有公布任何證據。這個是很多國家目的是保護他們的人際關係、網絡和信息訪問的標準做法。這一類案件的調查和審判都是閉門進行的，除了滲透、泄密和威脅國家安全等模糊指控外，公開的信息普遍有限。 在中共当局的突然声明之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第一时间和美联社说，表示该机构知道这件案，但由于私隐问题无法进一步置评。而在大使馆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提到了美国政府似乎极为平淡地反应，并且没有提到什么信息。大使馆是这样写的，美国国务院最优先考虑的是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和保障。霍士新闻指出，中共检察官在国家安全案件中拘押被控人员的权力正在被强化，好像对梁成云这样已经关押了两年多了，审前长期拘留的例子并不少见。而且北京的威权政治制度和执政的共产党对法律事务、公民社会和信息自由的完全控制，会破坏要求提供更多信息的咨询以及向法院的上诉。在中共当局高调宣传这件所谓的美国公民触犯间谍案案件之前只有三日，5月12号美国联邦检察官公布，一名波士顿华裔美国公民男子，现年63岁的梁立堂，充当中共间谍，密切监视该地区那些呼吁在共产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中国活动人士以及持不同政见者。他努力在美国推进北京当局的议程目标。梁立堂已被美国政府逮捕并送交法院审判。中共当局对他所声称的美国间谍实施严酷的判刑，是否是对美国政府对梁立堂充当中共间谍进行审判的报复行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月举行的人大会议中曾宣示，要将中共军队建设成钢铁长城，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尽管当前中共和台湾的关系陷入僵局，拥有世界最庞大军队的中共若想入侵台湾，依然面临很多严重的阻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日前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同军队讲，将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近30年中共的军事预算已经从1990年的约10亿美元、2010年的约100亿美元，急速增加至2023年的2200亿美元左右。为了快速抗军、提升军力，中共当局亦鼓励民间企业参与各方面军事技术的发展。目前共军约有200万人，现役海军舰艇估计有355艘，各式军机超过5200架。如果要入侵台湾，则海上军力尤为关键。所以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占全球船舶产量的1/5，并且为中共生产船舰。纵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力量，但共军在1979年入侵越南后从未打过仗，目前的士兵几乎没有战斗经验，这个亦是中共高层最关心的事，在需要的时候军队能否动员起来。为此，中共当局亦修订了征兵法，允许退休军人重新入伍，就是希望能够迅速增加军队的人数。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现任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布莱克·赫辛格指出，在历史上海军或者军队在没有真正理由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建设和现代化是很少见的。而前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安德森 James Anderson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曾提到，中共多年来渗透间谍、美人计、贿赂等方式摄取得很多先进技术，尤其是引擎和动力系统方面的技术，令到军队快速现代化。不过汤普森认为，若美国和中共有一日因为台湾而正面交战，虽然共军因为这些摄取的资源为自己带来巨大优势，但他们仍缺乏美军的勇气、决心、战略战术和作战经验。加上共军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和僵化的指挥结构，因此美国还是拥有明显的优势，因为美军整体的文化和系统更加优越。汤普森亦提到，在中共野心日增、试图主宰太平洋、发展航舰力量之际， 那些偷窃行为和间谍活动将会越来越多，所以加强反间谍作业，阻断中共偷窃管道是美国政府责无旁贷的工作。六四临近之际，多间媒体相继披露港府康文署辖下的香港公共图书馆多次下架大批六四、公民抗命和社运等政治书籍。明报十五号报道，2020年底共468项涉及政治题材的书刊和录影资料，目前至少四成约195项资料已经下架，其中96项是过去一年半被移除。光传媒跟进了解发现，2009年处理民政事务局书面回复指，公共图书馆截至当年6月15号为止，有关六四事件的藏书名单共有149个书目，涉及1162本书。光传媒在5月5号搜查149个书目，可以找到其中的11个书目，15号再搜查只剩下7个可以搜查到，而且当中4个书目属于没有项目在馆内架上可供外借，即149个书目只剩下3个书目仍有机会借阅。若单纯搜查关键词六四事件，正是剩下一笔录影资料，小平与香港系列我不走回头路，多做几个香港，而搜查天安门事件，只有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意义，邓小平在1976上卷两个项目，公民抗命和社运等政治书籍亦不能幸免。光传媒报道说，若搜寻雨伞运动、反送中等关键词均无所获，搜查反修例只有星岛杂志集团出版的首城撕裂700万人的政治风波。另外，现时不少谈及占中的馆藏立场相近，主要是批评占中，亦包括有大陆学者撰写的评论。另外，明报近日检索发现，有题材不涉国安议题的书籍亦遭下架，包括资深通识科教师许成恩的参考书《通识概念攻略》，民主党前议员邝俊宇的小说《有一种幸福叫守护》，民主党前主席刘威卿的政治回忆录《我在民主党的日子》等。因应香港大量书籍被下架，国立台湾大学访问学人、前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兼任讲师梁启智14号在 Facebook 专页发文，表示愿意协助接收各种同香港社会有关的书，送去台湾的大学图书馆。前港台主持曾志豪的著作《大国勃起》亦在下架之列。他对光传媒表示，下架属政府思想审查，等于官方门面表态不接受这一类型的书籍。他又指，图书馆会是书籍最后的流传的地方，馆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书籍在市面上绝版，而图书馆亦下架，书籍会有历史被消灭的危险，对将来收藏造成很大影响。对于台湾图书馆接收香港已经下架的书籍，曾志豪认为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大家抢救记忆的方法。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睇，再见。